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我后来听到一些回馈说还蛮喜欢我前面闲聊的，所以呢我今天还是会稍微闲聊一下呢，再进入节目的正题。不过呢我还是要先来讲一下这一集呢，我访的玩转学校其实也是我的老朋友啦。2016年的时候呢，两位创办人就到了美国，认识了世界的和平游戏。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个世界和平游戏，非常有趣。那他们就把这个游戏带回台湾，成为玩转学校的起点。那呢，仅仅一开始透过一场游戏，到今天玩转带领超过30,000名孩子，也增加了许多各种不同的服务，冬令营啊，夏令营啊，那让非这么多的孩子看见玩中学的无限可能。我觉得最感人是他其中等等会分享的故事，是其实让孩子真的看见他们有机会成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这可以不是很抽象哦，而是他真的透过了这个游戏去一步一步的完成他所想要的。或是甚至我们也有举了一些反面的例子，就是一步一步最后呢，这个小孩子赢了全局，可是他最后呢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呢？好，那其实这个让孩子自由的玩 free play 的概念呢，也是莉莉每天在跟我说，这是职能治疗的核心概念之一啦。那莉莉常说呢，作为孩子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玩啊。那当我们忍不住想要帮孩子超前部署啊，学英文、学数学、学钢琴啊，塞满孩子的时间之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听听这一集。就像之前 Melissa 老师的那一集说过，就是我觉得不是不能学，但是不要忘记留空白给孩子，而且不要忘记不要打坏孩子的学习胃口，才是在这个学龄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孩子有时间留白，无所事事的晃来晃去，乱玩一通，也是他的脑袋在重新整理，让他能够好好的玩，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尝试各种方式，然后去找到他的自我效能感，或者是找到他呢就是处理事情的规划的能力。好，那呢我要再来闲聊的就是呢，我最近啊就是昨天啦，我现在手好酸哦，因为我昨天呢又去打了这个莫德纳次世代什么追加剂，反正是我的第四剂啊。然后呢我觉得莫德纳真的一直都对我来讲很痛耶，很痛苦，因为我前面两剂是高端呀，我就是高端仔，所以我高端呢都让我就是非常 easy 的那个，就是仿佛完全没有任何感受的过关。而且就是那时候真的是不夸张，真的只有食欲大增这个后遗症，其他呢打高端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呢等到我第三第四剂呢就是打了莫德纳之后，我就觉得说天哪，也太痛了吧然后呢就还会有点那种无力感啊，还是其实每天都有很想睡的感觉其实打疫苗只是个借口嘛。好，反正呢就是我昨天去打了，然后而且那个诊所呢就跟我提醒说，其实大家都是在那个1月8号这个中国大陆呢开放边境嘛，然后其实呢他们也颇多这个陆配或者是台商要回台湾。那一方面是他们如果就是健保的这个资格其实是有的嘛，有的可能要重新开启或等等， 我不太清楚。但是其实也蛮多人从中国大陆回来要预约台湾现在的这个疫苗，不管是追加剂或是普通剂这样子。对，那还有当然一方面是许多人想要出国啊等等的，所以就会有一波又一波来打疫苗的热潮。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要打的话，这几天呢可以快点预约。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也发现呢这个小孩的这个，因为我小孩第一剂打莫德纳，所以第二剂好像就要打莫德纳，但是因为我们全家就是在9月有确诊一波，所以呢就是等3个月小孩最近也是可以打了。那我知道上周群组妈妈在12月的时候在讨论莫德纳的小孩的缺货嘛，但是好像就是我前几天约，反正就是我小孩昨天也去打了，所以现在目前看应该就是1月都到货了。所以大家有可以就是如果小孩是接种过第一剂还没做第二剂接种，你可以来试试看，就是约约看。那再来呢就是流感疫苗大家应该都打了吧我真的是一个卫教大使耶我对，所以流感疫苗也要打，而且流感跟这个 COVID 一起打，其实基本上是没问题啦，你可以咨询你的医师的意见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呢其实是想要看到莉莉最近在日本真的是爽翻天。对，我已经在前面几集就是一直在抱怨这件事情，对，我就酸葡萄。所以呢就是后来我们就决定了在这个过年前小孩在哦，对于我们小孩幼儿园有放寒假这一档事情，所以呢在他们放寒假的那一周就过年前我们想要冲一波冲绳。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冬天去冲绳是要干嘛，对，这我们也思考颇久，但是带小孩又是小小孩，真的是我真的没有体力要带他们冲什么。你看莉莉她那个还好她婆婆有在日本帮她顶住，就是帮她带重机，不然我也没办法想要带这么小小孩冲那个马里奥或者是什么乐园，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是到最后都要用抱的，然后什么推车我都想到我就累，所以我还是走轻松松散的冲绳行程啦。那不过呢就是我这鸡婆一下，我发现其实要出国前要搞定蛮多事情的。首先就是那个其实医疗保险就是那个出外的旅行险，那现在因为台湾的产险公司颇多都已经不保那个 COVID， 如果你在国外得 COVID 然后要在国外住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费用，台湾产险公司应该都不太保。那唯一现在大家旅行社或者是我的保险顾问 Charlie 、对，大家可以去听之前他有一集就讲小孩的买保险的事情。好，然后就是他就有跟我讲说呢，就是那个美商这个北美安达有卖这个小孩跟大人的这个旅行险，然后是有包含 COVID 啊猴痘这些就是现在比较大家比较害怕的传染病。好，所以呢但是我后来发现大人是可以网路上直接投保，小孩是你必须要到临柜去办理，所以就是有点麻烦，然后就是要稍微就是人要带小孩护照去处理一下啦。对，但是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保其实保费不贵，这个是应该可以规划起来。然后呢就是租车啊，大家也是真的是不要那个太大意，因为本岛的观光现在就是只要火旺了起来，所以日本就是好像把非常多的车从外岛都移到本岛，所以有听闻就是像去冲绳没租到车，好像是某知名艺人，对，所以就是一定要先租起来，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刚刚开放，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尤其这个中国大陆1月8号开放边境，我觉得大家都是严阵以待，就是供需又要不平衡，就是整个涌入市场非常多的旅游者消费者嘛，对，所以很多事情就先规划起来应该会比较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开始咯，我今天也闲聊了颇久，这样够了吗？
欢迎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呢，一个我也是我的老朋友，有点久没联络，但是他们有就是对对对email， 后来就知道说，有这个机会能够专访他们，是玩转学校。那玩转学校呢，是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棒、很有价值的一个团体。那今天我们邀请他的创办人阿 Ken， 还有这个教学顾问小鱼，来跟我们做一些玩转学校的介绍跟分享。我们欢迎他们。
欢迎
，Hello，
大家好。
那容我先稍微讲一下玩转学校在做什么好了。OK， 我们有举办很多的，比如说冬夏令营的活动，也有一些常态课程给那个小学生，还有到国中、高中生都有。甚至有些大学生的活动，我们也会接啦，但主力以小学生为主。那主要都是以带孩子去培养现在108课纲讲那些核心素养嘛齁。那其实玩转在108课纲出来以前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我们用的方式是用游戏的方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会带孩子去体验某一个社会上发生的问题。 那因为社会上发生的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就告诉孩子说啊，目前问题是这样子，然后你们要想一下怎么解决。那他们在想解决方案的同时呢，就会去锻炼到所谓的这些关键素养。对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玩转学校在做的事。那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创立玩转学校呢？其实起因很单纯，当时我是在2015年看了一个 TED Talk、啊、现在好像没那么流行了。
有了有了有了
有吗？现在还有人在看 TED Talk 吗？
我想你说大家都看抖音吗？
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听众还是在那个时代的、
oh, okay, okay, okay. 然后那个时候 TED Talk 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在分享他怎么样透过一个叫 World Peace Game 就是世界和平游戏的方式去带孩子认识世界上发生的事。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另外共同创办人哲宇嘛，两个人都，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但两个人都看到这个模式以后觉得哇，太惊为天人了。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里面分享了三个游戏中发生的故事，就他带一群四年级的小孩子去讨论这些国际大事，这样一般就想说啊，小学生还这么小，让他知道这些好吗？这样子。那不过成果是蛮令人惊讶的，因为像他里面分享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孩子他是国防部长，然后他莫名其妙就把坦克车推到邻国去，然后把人家的油井包围起来这样子，但是他也不攻击，然后也什么都没做，他就是用坦克把人家包起来，然后就被大家挞伐。你怎么会在这和平游戏里面去把坦克开到人家家里面去这样子，然后又不做什么，你到底想干嘛？他说我不告诉你们，但是我知道我要干嘛。很神秘。然后后来才发现什么呢？他开过去的那个邻国啊，其实正在策划一个要占领全世界的阴谋论，然后如果他们有占领到那个油田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取得控制世界的主导权。所以那个小女孩在很前面就发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就决定先把坦克车开到那个油田去，把它包围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去，但他又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惊讶，就是哇，孩子真的有办法做出像这样子的思考或判断吗？然后才发现说，这样子的游戏其实具备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空间，留白的空间、哦、在我们后面的教学理念也都把它放进来，叫做 empty space。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可以说他们的资源很丰富，但相对的也很可怜。
对，
可怜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资源太丰富了，然后家长其实很焦虑，然后都怕孩子没有竞争力，所以行程表都塞得满满的这样子。很多小孩甚至可能到小学四五年级以后，你看他的眼神就已经暗淡了，就是太累了。所以我们把小孩子塞得这么满，拼命想要灌出他们一堆想要学的东西，但是却没有给他们一些留白的空间，让他在那个空间里面去探索、去思考、去犯错。那我就发现说，这样子的模式是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对啊，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去美国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但我那时候还在外商上班嘛。然后跟所有人分享，大家都说啊，你要做教育哦，然后就皱眉头，你知道吗？
好像那种古时候妈妈说你要画画哦，
对对对对，
你要唱歌哦，
对对，感觉要去慷慨赴义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想不开耶，
对，想不开这样子。然后后来还真的就是因为头壳撞到，所以就开启了这条路这样。
头壳撞到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我儿子刚出生，大概满月还多久吧，已经快要那个时候在玩转之前哦，踏上创业这条路。然后我就大概快到家那100公尺的时候，我开车开到睡着了，因为很晚，然后睡着以后就撞车，然后车子都撞烂，然后但是我人没什么受伤。然后我那一刻活下来，我就想说哇，上天要我活下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对啊，我那时候还在外商上班嘛，薪水很高啊，过得很爽啊，我也一路第一志愿上来其实都还算蛮顺利的。然后就觉得说哎，对啊，我如果真的死的话，我到底留什么东西下来给我的孩子？是一堆钱吗？房子吗？车子吗？啊，车子已经撞烂了，所以没有车子。OK， 那留这些东西给孩子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去思考，那我到底要留什么给我的孩子？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想要留下来的是一个典范。那个典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创立玩转的初衷，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然后对这个社会可能也有一点点的贡献。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可以养活你的家人，让生活过得很好。对，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带给我孩子最重要的典范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生了小孩之后你会有一种这种使命感。
嗯嗯，
没错，
就会有一种你想要给孩子什么样子的示范或是环境。
role model
吗？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那个感觉这样子。对，我们都鼓励小孩要创新啊，要勇敢去追寻梦想啊，或是要怎么样，但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的话，你很难有说服力嘛。
没错，
对，所以我自己在带小孩，因为我两个孩子嘛，我有时候其实觉得蛮多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都比对自己高很多。我是认真的，比如说小孩只要说谎一定气得半死，可是爸妈不知道对小孩撒过多少谎。
OK，
对，所以我们好像都把孩子，因为孩子很纯洁嘛，所以好像自然而然都会期待他也是可以很纯洁的长大，不能有一些污点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但没想到大人自己都
我觉得应该 是应该是说其实更多的是你看到他犯错比你自己犯错，你的那种自责跟觉得自己没有教好的各种的情绪排山倒海而来。
没错，
你自己犯一个错你觉得哎还好，我就烂嘛，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很废啊，怎样，我可以原谅我自己。可是孩子犯错我不能原谅的除了孩子之外还有我跟他，我是他的父母，我今天怎么会是不是我怎么不会教，然后觉得他已经
坏掉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种我觉得那种情感是真的是非常的复杂的。
对，
对
啊，可是其实这个角色说回来还是对自己的期待，你期待自己是一个好妈妈好爸爸。
没错，
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好像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爸爸。然后话说回来，所以那你可以做不好吗？
对
对啊，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那像你刚刚讲的把他塞满满，我也是会怕，要是真正就是上一代每一代每一代跟小孩就是说我怕你之后来怨我没有帮你，对不对，投资你没有给你这些东西，对不对，我现在都帮你做好，你现在不懂感激没有关系，
对，
以后
就懂
了你就知道，
你就懂了。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代加一代这样子一直下来。
真的，
对对对，
真的。
好，那我们要如何从婉转学校来找到一个破口呢？对啊，因为我觉得刚刚你讲到素养嘛，我知道说其实我们其实前面有几集讲到素养的那个阅听率非常的好，
哦，
一个是小黑皮的创办人 来聊，因为他们也做那个小黑皮，哦，对，游台湾系列的绘本嘛，那他们也是在谈他们怎么从议题去让孩子对这个素养学有一些接触。那 Maker Party 的那个亲子天下的策展人，然后他也会来讲，他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努力。那你觉得婉转在你们的这个课程或整整的设计上面，你们是怎么能够协助小孩甚至家庭家长有这些能够多一点的这样意识？
我自己觉得第一个要先定义素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当然一个素养就会开始各自表述
对
对，学校也会讲素养啊，然后补习班也讲素养啊，然后各式各样单位都会讲素养。但因为素养就真的是如果英文来讲它就是 core competency 嘛，
对，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核心能力这样子。
对，
那核心能力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好了，那我觉得核心能力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是它不容易评估的出来。OK， 所以在学校做素养 我自己觉得会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大部分评断方式还是靠纸笔测验、考试测验。
对，
所以你在学校看到的素养最多最多被提到的是阅读素养，因为现在考题越来越长。
对，
所以所谓的阅读素养就是你能不能很快的抓到重点去回答题目这样子。
对，
但实际上我们进到职场以后来谈素养好了，你却知道说，欸，其实真正面对社会或是面对工作的时候要的素养很多。比如说像什么人际沟通是不是一个重要素养？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比如说要会解决问题也很重要，对吧？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有自信心，会表达也很重要。但这些事情恰恰都不是纸笔测验可以做得出来的或是考试考得出来的东西这样子。对，那个 World Peace Game 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发现哇，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在游戏当中去学到的。而且我甚至应该要说这个游戏其实也不见得需要符合什么社会议题啦，或是 STEAM 啦，或什么东西之类的。
对，
而是玩游戏的本身它就可以培养到某一些的素养。
欸，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因为我最讨厌有的大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但是那个游戏非常不好玩太多了目标包装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它其实根本就是个功课，然后小孩进去就觉得说 啊，不是啊，或者说很多已经就是你就我已经知道你就是要这样嘛，那到底还需要我真的去玩吗？你我真的可以照我自己的想法吗？
对，没错。
对，那你觉得你们的设计是可以真的好玩？
我觉得沿用到 WordPiece Game 它的精神好了，后来我们把它收敛成一种教学法，叫做议题式游戏的教学法，听起来一点都不好玩。什么叫？
赶快解释，
对，赶快解释，
赶快解释。
那小鱼要出场。
什么叫议题式游戏呢？就是我们把社会议题或国际议题变成是角色扮演游戏，所以孩子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会抱持不同的立场。然后去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它的核心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重点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连带的人都不知道。
OK， 所以你没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种手册。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所以这个会对于传统教育很熟悉的人来讲，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
为什么？因为你带了一个问题但没有答案，你这样要怎么教小孩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们对于教学者的假定都好像是老师要懂得比学生多才能教学生。
对，
那老师就会变成是学生的天花板，对吧？
对。
那通常在台湾比如说大部分的老师他也没什么社会经验就去学校教书了。那你怎么可以认为说那这些没有社会经验的老师要怎么带领孩子去认识社会上发生的事？基本上很困难。所以要摆脱这个状况，就必须从教学的根本方法去做翻转。所以我们只把问题丢给孩子，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引导他们做思考，而不是告诉他们答案。所以是带他们做讨论，或是针对他提出来的想法，可能是支持他也好，可能是建议他去找证据也好，等等之类的，去帮助他完善他所提出来那个想法。至于他提出来的那个做法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那么现实，其实坦白讲不重要，重点是他思考的过程才是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对。
但你在现场会不会碰到几种问题？一种是没有人愿意出来讲，
有，
大家都或者说
都不说，
对，都不说，
对。
或者是因为我觉得我光听我就觉得这个团体动力超难，因为
很难啊，
没有人愿意说，或是某几个人非常强势的要求大家一定要照着他的说法说。
对。
然后或者是还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讲的这种技巧性的东西，他们能不能去接受你的建议，还是说他每一次就是 bypass 这些东西，他还是要照他的做法做？
有可能。
对，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好，我现在光想起来讲就觉得好难了。
这个就可以回到阿德勒心理学正向教养里面所提到的叫做自然后果。OK， 就是他说我们所有行为都会有后果嘛。
对，
自然后果就是比如说我没吃饭肚子会饿，这叫自然后果。那另外一种叫逻辑后果嘛。你不吃饭的话你下一餐就没得吃哦，这种叫惩罚。惩罚是逻辑后果里面的其中一种，这样子。那大部分的爸妈或是老师都会习惯用逻辑后果去教小孩。但小孩没有办法感受那个原因是什么，所以他最后只会感受到的是哦，老师说不行，爸妈说不行，对，啊，或是怎么会被骂，而不是感受到那个后果。那我觉得游戏就是一个很好让孩子体验自然后果的一个情境，而且又不太怎么会有代价。对吗？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哦，你不看红绿灯过马路可能就会被车撞，这个后果很强。可你在游戏里面做错一个决定，后果可能就会是结局会不好，或是游戏结果会不好。所以孩子就会感受到啊，原来游戏结果不如我所想的，那怎么办？那就修改啊，那就修正啊。对，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游戏很容易很好去培养孩子的这种耐挫力也好，或是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好，就是因为游戏有一个特质是他可以不断的去尝试。然后而且他看得见后果。
OK，
对。所以你刚提到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不讲话， OK， 我们就停在那里，
你们就停在那里，
对，就看着他们，然后过三十秒，过一分钟，然后就会问他们说：“所以现在感觉是大家好像都没有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吗？”我们也不会骂小孩，
对对对，
就是问他们，
对，
然后他们就会在沉默说：“哦，好，那你们有想说要怎么解决问题吗？”都摇头，不知道。对，好，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帮忙吗？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孩子做问答。但不会直接去批评孩子说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你这样是要怎么解决问题。
对对对
对，因为孩子一旦被责怪以后，他就 那个自信心又更低落了嘛，
对，
他可能就更
就开始摆烂这样，对，更摆烂，
一方面可能更摆烂，一方面可能是很不情愿的开始做，但这个
都不是你要的，
对，都不是源自于他自己内心想要玩这个游戏的那种感觉，嗯哼，对，嗯哼，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会让孩子去体验那个自然后果是什么，只是我们引导员要做的事情是，嗯，可能在自然后果发生以前我们会给他一些提醒，嗯哼，对，诶，这个提案出来我觉得有可能会对其他阵营有一些影响哦，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嗯，啊，他如果真的不考虑，他就是要这样做的话，嗯，那就做
OK，
对啊，做完以后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OK， 所以你们像这种营队，就是它中间是有不断的有一些小的结果，小的结果，然后它也可以在比如说第一天的上半场，然后或下半场，它又慢慢就是有些 learning， 所以它你会看到孩子在隔天、后拖、大后天，他做法会也会有不一样。
没错，没错，哦，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种议题式游戏很珍贵的地方。那像 World Peace Game 是我们最经典款嘛，大概一个游戏可以玩5天。所以你在5天里面就会看到孩子们在思路上面的转换，从一开始大部分都是想要用膝盖解决问题
很直观的
对对对对对，本能性的解决问题，
并没有说想要再去多从很多的面向去考量
思考，嗯，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平常
人都是这样啊，我如果能够用简单的方法解决，为什么不先试？
对啊对啊，而且平常坦白说通常在学校里面也不太容易有这种思考的教育出现嘛，嗯嗯，所以孩子都会先用直觉去做，但直觉做完以后就发现，欸，怎么漏洞越来越多那样子
啊，OK， 就是他就觉得，哦，原来我做这决定还引发了一些我没有预想到的后果，
对， 对，
然后我才会想想下次在做决定之前我会先想想有可能的后果有什么，
对， 对，
OK，
没错。
那这个游戏它是有一个故事吗？还是这个可以再具体一点跟家长分享吗？
我们就以 World Peace Game 为例好了，它的故事就是，有4个国家，然后2个国际组织，就是联合国跟世界银行，然后还有一个组织叫军火商，总共7个阵营，嗯，然后他们就是模拟一颗地球，所以每个国家会有自己的资金、资产、设备，什么首都啦、城市啦，甚至还有国家要开赌场啦、农场、工厂、发电机，那什么水力发电、火力发电、核能发电、矿场，各种各式各样的那个元件跟资产，嗯，然后每个国家的资产就或多或少，有的国家很穷，有的国家超级有钱，有的国家就是里面就在喷石油，所以，嗯，钱用不完，这样，有的国家可能很在意什么自然环境环保，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世界上发生的25个问题丢到这个游戏里面去，然后跟孩子说，嗯，你们这5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所有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就这样。
OK，
对，
那个问题会比如说是什么，
像温室效应是其中一个问题，然后像那个水权的争议，像那个漏油事件，哦，像那个，开挖海底遗迹但会破坏掉那个原始物种，嗯哼，对，嗯，然后像是在，种族清洗等等这种比较严肃的话题这样子
okay, okay.
其实都会在游戏里面出现
哦，OK， 理解。好，所以针对这些议题它必须要运用它的资源或者是沟通，所以也有可能协调嘛，或我联合纵横之类的嘛，
很常发生，
okay.
对，然后各种各怀鬼胎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有点是他自己内部可以有一个想就分有点分组，然后大家内部个想法要派代表然后再去跟对方去沟通这种的，
对对 对， 对， 对，
OK，
但光这样还不是说这样还不够，嗯，比如说辩论社或什么的也会训练孩子的思考，然后我们也的确发现有些孩子的确是很会思考，但如果这个思考用在的是，去攻击别人，这叫心机，
对
对，我们的确在游戏里面也会发现有几个很有心机的小孩，
对，
然后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想要攻击别人这样子，嗯，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这个游戏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最后游戏有一个过关条件，就是所有问题都被解决掉，而且所有国家的钱都变多，这个游戏才算赢，所以游戏的机制本身会引导孩子往哪个方向去思考，如果你常常带孩子玩都是那些竞争的然后也需要把别人拖下来的这种游戏，
对，
他自然竞争心态就会不断累积起来，但是像我们在玩的游戏通常要不就全赢不然就全输，嗯哼，所以你要耍心机，可以那就是跟大家一起输掉， 对，所以让他去体验这个后果会是什么这样子。
就是即使你赢了，就是你跟大家一起共赢的这样共好的结果，让他也体验到。
对对对。
那大家都一起输了，什么都没有了，
对，
你也要去体验。
对
，OK。
这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讲，但我们却没那么多时间。
欸啊、可以啊，来。
我在早期带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明显的年纪也比较大，所以他也比较聪明。嗯，然后你知道男生都会喜欢想要统治世界这样子，男生我觉得对就很想要打打杀杀然后统治世界这样子。
对，
然后他真的成功了，引发四个国家互相的用洲际飞弹互相攻击对方的首都这样子，然后死了一票那个总统阁员什么之类全死，然后就剩他们一个国家还活着。嗯哼，对，政府还活着。然后他最后就问我说，阿 Ken，那我这样是不是算灭掉所有国家？我说，理论上算啦，因为所有政府都官员都被你干掉了嘛。他说，哦，那我这样是不是所有国家的那个领土都变成是我的？我说可以这么说，但相对的，他们国家所发生的这些问题或苦难，也会是变成是你要去负责，
对
对吗？
你要承担吗？
你要去承担，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似乎没有听进去，他说，哦，好，那我要。很开心的是这里宣布世界统一，他就站起来这样子，哦，欢呼，
超嗨。
对， 对，然后所有其他人都安静的看着他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间左望望右望望这样子，又默默坐下来。
并没有大家帮他 cheer 的那种，
没有啊，因为你把所有人都干掉，只剩你自己活着，其他人是要开心开心什么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场面很有意思这样子，然后他就自己默默坐下来这样，然后我们后来就开始在做反思跟讨论，所以那想当然了那个游戏就输掉了嘛。
对，
因为没有国家，不是所有国家资产上升啊。
对
对啊，危机也都没有全部解决掉啊。
对、okay、
后来我们在反思的时候就聊聊聊聊这些东西，那当然聊到战争他们就会开始互相怪罪起啊，都是他先怎么样啊，他先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子。 OK，然后最后结束以后，我就问一下这个统治世界的这个首领，我说，哇，你真的达到前无古人的成就，因为我从来没有带过有人做到这件事的。我说，哎，你现在应该感觉蛮爽的吧？他说，还好哎。我说，哦，是哦，怎么说？他说，哎，因为大家都死掉了，我突然发现有点无聊。我说，哦，是哦，那下次再玩类似的游戏的话，你还会想要统一世界吗？说，应该不会吧，因为这样太无聊了。对啊，对我来讲，这个孩子在现场体验到这件事情，以我自己看自己带游戏的标准，我觉得哇，值得了。对，因为他的这样子的想法或欲望，一定会一直潜藏在他心里面。
对，
你不让他在游戏里面发生，让他有所反思，
对，
他将来可能就会在其他地方反映出来。
没错，
对，可是他透过这一次的游戏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体悟，知道说原来世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原来不是只有统治世界才叫做是胜利。我觉得就已经很有价值了。对，
没错。你这故事真的不错耶，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setting， 那甚至这么多人，然后里面有这么丰富的元素，
对，
你在家里有时候其实家长跟小孩之间是很难去模拟到这样一件规模的事情，让他体验到这个后果。
对
对，那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孩子很片面，或者是说他即使在学校他经历的东西也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个这么完整的前因后果他可以整个自己这样走过。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一定要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尤其是你们的引导员，我觉得这个角色也是很重要。因为就像你讲，一般父母跟老师大多就是我急于赶快结束这一局，然后我要赶快要嘛就是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做到我们就很急于要一个结果，一个成绩单。但是你们可以不用。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很难对家长或是对老师沟通的困难点在于说，通常家长跟老师要的都是老师要做什么，老师应该要做什么。 OK， 这个概念。但我们的引导员通常在想的事情是我不该做什么。
理解。
那这就是一个根本上对于教育 这件事情的看法上是有一些不同点的。
嗯，
对，因为通常家长或老师都会希望尽量避免孩子去犯错，
对，
然后赶快告诉他正确答案。那孩子就是从小小孩你就看得出来啊，你跟他讲明明告诉他要怎么做，他就偏偏不那样做。那不是在跟家长唱反调，而是他正在实验一件事情，他想要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
嗯，
但是我们就会紧张，就不让他去试，就会觉得他那样是错的，然后还觉得小孩讲不听。
对
啊，所以我们引导员大部分都是在想我不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直接告诉他答案，甚至我不应该这么早出手。对，我不应该把我的想法或是期待这么快的套在孩子身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引导员一直不断的在省思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这种教育模式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就连老师在带引导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或方法。
对，
很多时候都是现场的感觉或是经验累积出来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很类似像有一些家长对于幼儿园的选择，像比如说蒙特梭利，会他会有一个 slogan 就是 follow the child， 他们会有自己的工作 station 自己做，所以他不像一般传统就是啊大家坐一排然后我们来看第一课 A、啊、B、C 这样的听课那样，他不是这样。但我那时候就是也有接触到，我也很讶异，我原本觉得说哎、欸、还不错啊，那当然这种模式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制定他的工作计划，然后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每个人都各自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有的朋友竟然跟我说不好啊，就是那这样子，要是我的孩子是那种就是在那边啰啰嗦，然后他就是都不找事做，没有责任感，或不是那种很会规划的人，那他不就每天在学校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浪费时间，然后或者是说他就是很害羞，他就是不会自己去找寻资源，他不会开口跟老师说他需要帮忙。那这些，那我去这种幼儿园，我不就是我花了钱，然后他在这边，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原来还是有蛮多人是无法接受在一个不 structure 的
没错
空间里，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就他付钱了，他应该要有一个
对
很固定的服务。
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哦。我觉得这是主流想法，我付了钱你应该要给我东西，就像我去医院看看诊，你收了我挂号费应该要开药给我，
你跟我说没病，对
对，你跟我说没病，我就哇浪费我的钱。但他没有发现的是，医生判断你没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嘛。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做我们这种教育的组织会稍微有点辛苦的地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家长或是大部分的教育单位都会很希望让家长看到成果是什么，所以一定会有个成果展，或是一定会至少带个作品什么东西回家。
你们最后要有成果发表
吗？我们做过啊，但是我后来把它收掉的原因是因为小孩抗议啊。
哦，
对啊，我在想说我服务的对象是，虽然我是收爸爸妈妈的钱没错，可是我收了这个钱我是提供我的教育模式给孩子嘛。
对，
所以其实我真正要面对的对象是谁？是孩子。
对，
所以如果孩子在这样子的游戏环境里面他感到不舒服了，他感到为什么我要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表演给爸妈看，对，那个时候小孩是真的这样
跟我
讲，
比如说我们游戏都已经有一个结果，那我为什么还要再，
对，我为什么需要
去朗诵这个结果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他觉得自己像小丑一样。
哦，
然后我那时候想一想我觉得也对耶，对，你为什么需要表演给爸爸妈妈看。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类似这样的成果发表方式给移掉了。对，我觉得并不是说不能做成果发表，因为爸爸妈妈一定都会很想要知道孩子在游戏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一些，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但是应该要以让孩子也能享受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对，而不是我们总是期待的小孩子就是要上台表演给大人看的那种感觉。
那我很好奇你们在办了这么多场之后有没有什么你记得，就是孩子回去跟爸妈说或者是孩子跟你们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这是一个很自然他的分享。
我觉得孩子通常不会讲说我在里面得到了什么。
就是
会这样讲都蛮社会化你知道，
都是我们训练过的。
对对对，都已经是训练过了这样子，或是被搞的那样子。
对，但是我就是因为我真的也很想知道到底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分享给我们听听。
我觉得会有个别差异，那大部分的小孩其实不容易可以把过程什么描述的清楚， 或是他学到什么这件事情讲得清楚。我发现可能至少要高年级以上或甚至到中学生才会开始建构这样子的能力。OK， 通常他你问他就说好不好玩啊，好玩这样子，那哪里好玩不知道你学到什么不知道这样子。OK， 然后你问个没几句他就不想讲了。这原因很简单，到底什么？因为爸妈很急着想要知道成果是什么，所以问出来的问题都是那样子。我们
很导向，
很导向。我们将心比心嘛，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爸妈开始问你说什么时候要生小孩，什么时候要买房子，
他对你好不好，
他们说有车子啊，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样，你听到心里是这样，一定很烦嘛。但是我们却拿着同样问题去问我们自己的小孩。
对，
那他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结果他就觉得烦了嘛。
嗯哼，
对啊。所以跟孩子在聊的时候比较多都是在问说，哎，今天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哎，你现在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啊，如果孩子想讲他就会开始巴拉巴拉巴拉滔滔不绝的跟你讲一堆，这样啊，那个谁啊怎么样都不听我讲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开始抱怨一堆这样子。那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只要听孩子讲，然后适当的给一些正向的回应就好了，就怎么去聆听啊。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就会开始给建议了，给方法了，然后小朋友就不想讲了。
就听他抱怨，就说那你就是刚刚你就是要先跟他讲啊。
对我就跟你说了什么的
就你每一次我就是说觉得你从小就是这个事情，
对对对，
你都不好好先去想好再讲。
对啊，小孩回家好不容易愿意打开话匣子跟你分享了，你还多甩他两巴掌，他就当然闭嘴了。 OK， 所以会有这个状况。但我们自己的游戏里面的确会发生说小孩回家都很想要跟爸爸妈妈分享在活动里面发生什么事。
哦，
对，但我这样一讲出来 Podcast 一出去我又有点担心，因为如果真的
要是没有的话，
对，要是没有的话爸爸妈妈就又很紧张为什么孩子都不跟我讲这些，
是不是别人都有讲我的孩子都不讲，
对对对，是不是他在里面都没做什么事是不是他都没有学习或什么之类的。
、哦，
啊，我有时候我也很难启齿，就是因为你小孩不想跟你讲啊。
对
对啊，
对，
他就是不想跟你讲，你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吗？
那小鱼你在现场，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不用孩子讲，但你们会看到孩子的变化？
嗯，
其实还蛮多这种，哎，孩子来参加一年两年之后的变化。
嗯，
可能他从原本一直在组内只是一个观察者，然后发现哦这里放心了，然后他愿意站起来讲话，又或者是他原本叽里喳喳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就是团队的领头羊，他会发现哎怎么两三年之后他愿意稍微往后推一点，他变成提供意见的人，让别人在讲台上面宣言，让别人发光发亮。我觉得这样子的例子或多或少都有。然后也除了自己在现场看到孩子的变化之外，因为我是跟爸爸妈妈主要沟通的管道，然后所以刚刚就是两位在分享爸爸妈妈焦虑就是孩子到底有没有什么分享或收获的时候，我超级有感的。因为爸爸妈妈通常就是回去好奇问完孩子嘛，然后孩子不讲嘛，或者是讲了之后就是他怎么跟我讲到最后就生气啊，他到底到底是有学到还是没有学到所以我觉得过程当中除了看见孩子他们一年一年的转变之外，也看到蛮多爸爸妈妈他们正在调整他们跟孩子互动的方式。因为我们自己婉转会在我们的亲师群组里面分享孩子的故事跟引导员是怎么跟孩子对话的，然后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正在跨出那个想要调整跟孩子对话的方式，然后就发现，哦，这个妈妈她也从原本就是比较紧绷的跟孩子剑拔弩张的讲话方式，质问他的方式慢慢的去调整。所以我觉得在现场我看到孩子的改变，然后反而因为孩子的改变他是可以带回到家里的，然后让爸爸妈妈跟孩子们的沟通上有一个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嘛。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真的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而是当大家开始有意识愿意去跨出那一步，真的还蛮不舒服的。我觉得不只是孩子他们在里面经历不是像学校那样子常常就是我教你 A 你回答 B 的那种模式之外，爸爸妈妈也是，他们也正在经历一个阵痛期。所以我觉得自己在现场然后自己在跟爸爸妈妈互动，就会看到双方很多大家不同的调试嘛。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美丽的画面。
就大家都在故中有个体会，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从大家都是人，就是想要主导到他观察或看到别人。那诶，爸爸妈妈会在游戏当下，就是他们会看到吗？还是说是比如说三天结束他们才会？
通常不会参与，因为夏令营通常都上班时间嘛。
嗯，
啊，除非这妈妈就是家庭主妇，
在群组里面他会看到那个一些过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的替代方案当然就变成是啊，我们的伙伴们会在群组里面发布啊，今天大体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或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我们叫玩伴，就是孩子的玩伴，
对，
哦，通常都是我们训练过的一些算职工，但有些也有给薪水了哈。然后会跟爸爸妈妈分享，哦，他这几天来对孩子的观察
啊，
对，
okay，
然后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啊等等之类的，取而代之用这样的方式让爸妈去了解孩子在游戏当中发生什么事。
嗯哼哼，理解理解。好，那我要帮我们群组，因为都是比较小的小孩的爸妈问，那如果他的小孩我们都还在幼儿园这样很小的阶段，那如果他也想要参与玩转的活动的话，你们有什么，现在有什么样的就是可以让他们参与的？
我们的确有做那个共玩聚落，就是我们的常态活动。那幼幼班就学龄前的话啦，是我另外共同创办人哲宇阿 P 在带的，因为他自己的小孩现在也大概两岁嘛，两三岁左右，还有一个妹妹刚出生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带着一群孩子还有家长，因为通常幼幼班是亲子一起的，然后可能带他们做一些好玩的东西这样子， 大部分是手作啦，因为幼儿的话其实能做的挑战稍微少一些些，没有到大小孩这么多啦，手做啦，一起弄些东西这样子，然后过程中其实都会跟爸爸妈妈会坐下来讨论，怎么跟孩子互动啊，跟孩子相处啦等等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坦白说活动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幼儿，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幼儿你要让他画画画多漂亮吗？或是说糕饼做到世界冠军吗？好像不是这个目的嘛，所以所有的活动都是一个媒介，然后透过这个媒介可以去看到亲子之间的互动模式，那他就会给一些爸妈一些想法分享或是看见这样子，然后在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去调整或是练习。对啊，所以爸妈也当然会分享自己育儿的一些挫败经验，也不是说我们是教育专家什么的就没有，不会啊，我们自己带小孩是充满挫折。
对，也是同温层，大家能够互相支持。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有点算是一个支持家长的团体，然后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玩，所以我们叫做共玩聚落，那个共玩不是吃的共玩，是大家一起玩
Okay,
的意思这样子。
理解
啊，我自己觉得越小的小孩玩的成分会越高，就是你要他有什么产出吗什么之类，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把产出压在孩子身上其实孩子也蛮辛苦的，那就让他好好玩就好了。所以不见得是说共玩聚落才是唯一的解方或什么的，而是我认为在幼儿这个阶段如果可以的话啦，爸妈当然尽量带孩子去户外，去有大肢体活动的空间，让他去探索，去玩这样子，各式各样的玩这样，然后这个对孩子的我自己认为对孩子的发展会很有帮助，然后甚至对于像现在都 ADHD 啊什么会比较多嘛，我也不是专家啦，但我自己的感觉从我儿子身上的经验是因为环境的刺激太少。什么叫刺激太少？像我们现在的住家里面其实孩子能碰能玩的东西并不多，他可能很多东西都会买玩具给他嘛，可是很多玩具都是单一方选单一功能，所以他玩一下就腻了，不好玩了，不好玩怎么办啊？他就开始要做别的事啊，做别的事你又觉得他搞破坏都不让他做，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这样的刺激变少了，少了以后势必会影响他的发展，因为孩子需要放电，那电没有地方放啊怎么办，对，所以他身体就会有点躁动这样子。我发现像我儿子啊，一进到那种户外场域，有一条小溪流什么这可以抓鱼虾的，他就可以在那里玩半天了。像我带他到共玩，他现在已经五年级了，我现在带他到那个共玩聚落去，他一样可以在那里挖土挖半天。
你们贡玩聚落是不一定在某个地方，
现在在内湖那边有一个据点
哦，
对、
okay、
啊，就是我们会带孩子， 我自己在国小啦会带孩子玩两个东西，一个是户外的冒险游戏场，让孩子自己盖、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要学用锯子啦、镰刀啦，然后电起子机啊等等之类的、啊、有些孩子他们想要做跑酷场地、哦、他们就自己去弄自己搭、
oh, okay.
对对对、啊 小小孩的部分的话也会有室内的活动也会有户外的活动、
嗯、
这样子、
嗯、
对
OK 那像刚刚讲到那个和平游戏那个就是要小学三年级
四年级以上
会比较好、嗯、
那小一到小三这个呢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有对应的那个夏令营冬令营像这次就是我让设计者自己来告诉你这次的那个活动
自己设计自己带自己陪伴孩子因为这一次小一到小三的低年级营队是我这边来设计的、
嗯、
然后这次主要会用剧场跟故事的形式带着孩子他们一进到营队他们就开始沉浸在一个情境里面所以他们过程当中、嗯、他们除了听故事之外他们甚至要站起来演故事然后故事讲到一个阶段、嗯、他们甚至可以自己编故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剧场相关背景出身的然后我自从开始接触故事跟剧场之后就觉得哎，这样的环境就是对我的滋养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当我在面对很多选择我很常去回忆起那些故事里面的人物角色、嗯、然后再对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那我觉得哎。在剧场的工作经验来说故事是非常吸引孩子的他们很快就可以沉浸在里面甚至是回去还会跟爸爸妈妈继续讨论那个剧情、嗯、那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要是我就怎样怎样然后甚至会站起来扮演那我觉得如果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媒介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当中去感受到他们的情绪甚至是他们的选择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情境剧场的方式去包装所以孩子们这五天就是他们就可以好好的在营队里面听故事演故事编故事、嗯、然后就会是由我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玩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玩伴刚刚 Ken 说到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孩子们一起来经历这五天的游戏这样
OK 所以就是真的也是还是很多让孩子去主导这个过程
我们都尽量避免让孩子做那种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事情
对这个他在平常寒暑假以外已经做够多了
对对对他已经做够多了我也没有说这样的事情是一定都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必要全部都这样嘛
对对对而且你刚刚讲到真的我觉得你们好多概念跟啊，今天那个莉莉没有办法来但是跟职能治疗他们的很多概念都很接近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留白、嗯、然后他们有一个 free play 的概念、
哦、
就是真的就是要 free play 就是你不要再焦虑说他玩要玩什么
对没错
然后一定要刚刚讲的一些目标一定要满到什么目标或他玩的好不好你就在旁边一直、哦
嗯、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让他自己玩然后不要干涉太多然后我们甚至他们也会讲说很多时候你其实只要附和或者你只要有一些夸张的一些你问他他就可以在自己 develop 下一个阶段他要干嘛所以也不用把这个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啦
没错就是 free play 这个概念也是我们贡玩聚落一个很蛮重要的核心、啊、我自己想要带给我的孩子的、嗯、因为我自己小孩两个小孩在里面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因为看了有一本书叫做会玩才会学
嗯、
啊，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所写的书这样子、
嗯
啊、我真的蛮推荐那本书给所有爸爸妈妈看的因为在书里面你就会看到 free play 就是自由的玩乐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有多重要
嗯，
然后你也会发现现在的小孩有多可怜就是真的真的现代的小孩啊24小时里面要不在大人的看顾下有多困难
对啦
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就到处
对啊我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都忙嘛、啊、然后一下课回家就好爸妈我出去玩哦啪然后书包丢着就跑走了啊记得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哦好然后就跑去街上跟那个附近的邻居什么打躲避球啦然后画格子啦玩什么土地公啊那时候还有土地公嘛然后去什么土地公庙什么去那个挖树洞啊等等之类做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样子但我就觉得哦好爽哦
嗯
就是你可以充分的探索环境以外也充分的去体会我可以做什么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这件事情
嗯
对而不是在大人的看顾提醒或是训练下做些什么 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对于自己的那自信心或是对于自己的掌控权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对，而且你们刚刚讲到那个留白，这个也是职能治疗觉得很重要的是，他一天了学习这么多东西，他的大脑是需要时间在留白的状况。
对，
你会觉得说我小孩怎么会反思什么，没有没有，他其实是需要那时间再去消化一下他学到的东西，
对，
然后放轻松的状态下他可以再重新把那个运转的那个机能明天他可以好好的再重新开始，而不是你就是塞到他完全没有把他那叫什么有档案重新整理的那个时间，然后你又要他开始接受新的资讯，那其实是真的是非常耗费大脑的那个的能量的事情。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都是还有 Satir 的东西嘛，也是现在教养一直在讲你怎么能够去观察然后去尊重他是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模式，然后你课题分离，你怎么让你自己的你想要他学什么那是你的课题，那是你的想法，那是他是不是他要的可能并不一定，但是就像你们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完整各种丰富的资源在里面，他就可以用他想要的，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还在摸索中了，但我这几年也渐渐发现以我的个性来讲，我可能更喜欢的是帮孩子准备好那个环境，其实蒙特梭利也会讲这样，一个预备好的环境这样子，
没错，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试图去给孩子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对，然后他会自己在里面找到乐子，这个是我在共玩俱乐部里面最开心的地方。像我都会说我们还是会有大人带嘛，我说啊，那我这一组要盖书屋，这样里面想来，哎呀想来，好好 OK。 然后像我儿子就是一个他有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自由的灵魂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很喜欢自得其乐。所以我在盖书屋的时候，他虽然要来书屋，可是他都
没
在，他都没在盖，他到处在跑来跑去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就在那里一直盖，我说你要来帮忙啊，不要，然后我就好，那我自己弄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里盖了半天的书屋，他就在那里玩了半天的土。你说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哪一个家长想让他？
哎，真的
去玩半天的土哦，
一定会骂他。
对啊，到底在干嘛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就那里盯书屋盯到一半的时间，我就听他。因为我那天带那个锤子去，木锤，是真的那种锤子，然后他就说他要，我就借他用这样子，然后一直听他在敲敲敲敲敲，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反正我就专心弄我的书，弄到快结束，过了两个多小时吧，他说爸爸你看，他就很开心哦，他拿了一块很扁的石头给我看，很像页岩那种石头，我说哦，你怎么找到这种石头，在这里没有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那种页岩的石头，我说怎么会有石头，然后他就很得意，他说这是我做的，我说哈，你怎么做这个石头，他说我就是拿那个锤子不断的去敲土，然后他就弄一堆土，然后把它弄起来以后拿铁锤去敲它，敲完以后再把它凝聚起来再继续敲，然后一直敲敲到那个土的密度变很高，一直到它捏起来像石头为止。我就问你一件事，这有什么意义吗？
我觉得蛮那个的，就这个，这是个思考，也蛮不容易的。
对，
那时候做到，
这是一个
计划跟这个。
对，以客观来讲，以家长来讲的话，觉得这完全没有意义的产出啊，莫名其妙弄一颗石头，干嘛旁边捡一颗就好了？对啊，对啊，那这锻炼到孩子什么样的能力吗？有什么？你说他去半天的成果就是弄出一颗石头吗？这样子，但我自己就觉得，哇，你怎么找到这个方式的？
对。
好厉害哦，我真的是吓到这样子，那我也完全都没有管他这样，他就很得意这样子，他要继续去敲下一颗石头。
可是真的是一个心态，家长的心态能不能够按耐， 有时候真的就是自己能不能够，一定会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剧场飘过。
对，没错。
你还是一定很希望他跟你一起盖树屋嘛，
当然
会啊，前面一定有这个想法。对，那但是当你觉得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做同一件事，就是你先 hold 住给他一点时间，然后最后他这么开心的跟你展现成果的时候，你又 顺势而为，还是给他了一个很棒的称赞。我觉得这个转折都大人大人真的要练的那个功课
都是心路历程、
啊、真的这个不是很容易，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就是真的要练习。那我觉得、嗯、我觉得你们就从婉转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课程嘛，刚刚讲有剧场说故事，然后有和平游戏，然后有一般就是一起打更小的共玩聚落，然后而且我刚刚听到你说你让小五的小孩来参加公文聚落，我就觉得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有的爸妈就觉得说不行，他时间宝贵的，他应该要去做更多学习学科的事情。
我觉得的确会感觉到那个分野是小四以上的小孩就会开始周末很忙碌，什么作文班、足球课、跑酷班、各式各样画画班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才艺课程就会跑进来啊。我自己觉得当然了，在学校以外如果孩子对于某些才艺有兴趣的话，一培养一两个才艺兴趣的确是还蛮好的。但就像我刚说的，我觉得重点除了说要做什么以外，另外也要不做什么、嗯、我觉得必须要安排给孩子一些不做什么的时间，那个就像你刚刚讲留白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对孩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不强求说会有多少家长很欣赏共玩聚落的价值，嗯，对，因为光要沟通不做什么很重要这件事情，玩很重要这件事情就已经快累死我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也不能说傲娇，就是最后真的只能是找有缘人，
佛度有缘人了。
对对对对对，就他真的觉得、嗯、诶，玩这件事情对孩子很重要，孩子在童年就应该要好好玩，嗯，对啊，我觉得认同的家长大概就会哎、欸、就会走在一起这样子，对，
可以、啊、可以、嗯，我觉得越来越多那种专业的人在提倡这件事情。嗯、哼哼，那像我们智能治疗师，他也是说 ，play 就是小孩最重要的职能，
没错，
就是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就是这个年龄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把其他的事 priority 推到这个事的前面。嗯，对，我觉得这里真的要非常有意识的去提醒啦，不然你还是会把它，就是你会你的焦虑，这超前部署的焦虑还是会猛猛的砸在这个小孩的身上。
对啊，而且我觉得玩是一辈子的事啊，像我们现在，我现在创业虽然说很多狗屁叨叨的事情会发生，但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啊。然后我周边很多的那个创业者，或是我们有一个未来玩咖联盟嘛，就是各个教育团体，我们组一个叫未来玩咖联盟、哦、对，很好笑，
所以像英雄联盟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就每一个单位都是、okay. 诶，把玩这件事情结合在各个不同的专业里面这样子、嗯、哼哼哼，然后也发现每个人就是很热衷在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 啊这个玩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一种心态，因为玩就代表说他是一个主动投入的状态这样子、嗯、所以我们认为给孩子这样子的习惯或是精神是重要的，他才不会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就是哦，我为了要糊口饭吃去找一个我自己不知道喜不喜欢的工作，然后看着大家都这样做我就跟着做，然后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诶，我这辈子到底要干嘛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嗯嗯嗯嗯、对，
真的 have fun 真的是真的华人要学习的、嗯、就我还记得我以前在美国念书，人家都会说自我介绍说你的 fun fact、哦、我最害怕人家问到我这一点，因为我完全没有 fun fact， 但我就觉得外国人信手拈来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们都会有，但是这就是他的，你就会听完就很羡慕、嗯、他的人生真的很丰富，那个丰富不是说各种什么 milestone 的战绩，是那个丰富是、嗯、这个人真有趣，这个人活得真开心，
很开心，对
对，
很多不同的活动，
真的真的，
我觉得因为在国外他们孩子相对上课时间没那么长、所以他们会有很多课后时间可以去，不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哦丢到才艺班、补习班、安亲班或是什么体育班去做、嗯、而是好像比如说在美国听说他们是家长会在社区组织各种活动、啊、家长要自己跳下去当老师或是找老师来，比如说篮球队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会有一些效果，就会家长跟孩子彼此之间会很熟，因为他们会一起办活动、嗯、然后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们生活就会很多才多姿， 因为各式各样的活动都会出现这样子、嗯、所以有那样的环境我觉得是蛮珍贵
的，
就像小鱼今天有跟我们一个旧家长在聊天、哦、
对这个我很想分享，
对对对，请他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嘉义的妈妈，就是她之前她算是婉转很早期很早期的旧生，然后孩子长大之后差不多进到国中，然后就开始在跟我们分享她的担心，就是她的孩子作息很不稳定，然后很常就是用手机用到很晚啊，然后到学校就是打瞌睡啊，然后学习也乱七八糟这样，但是就是一直找不到要怎么样跟孩子找到更好的方式。然后后来一段时间之后他跟我们联系，他说哦，我的老公要去菲律宾工作，他说他们全家要搬到菲律宾去、哦、对，那哦，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哎，孩子们这个状况都还没解决，要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道他们都还好吗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今天这个妈妈又在跟我联络了，然后她就说哎、欸，我回来放 Christmas， 我就是过圣诞节放假，然后可以回来台湾两个礼拜，然后就说哎、欸，那找时间来叙旧啊，妹妹都还好吗？
妹妹都还好，
对。然后她就说妹妹棒到不行，她说在菲律宾那边他们的上课时间是他们上一二四五全天课，但是都只他们的全天课只到两点，然后他们两点
之后中学哦，
中学国中，然后他们两点之后他们就可以下课回家，然后自己规划自己的事情。然后原本妹妹她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在玩手游嘛，之前都是偷时间玩，但现在玩个四十分钟她觉得够了就放下来了，她就开始去做他功课，白天功课那些很有趣的专题，然后那个心脏啊，然后画那个血管啊，都是就是英文的介绍，他就觉得好有趣。哇，这对那个妈妈来说想说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就他对他来说孩子的时间变多了，反而他自己的时间变多了，反而是可以大大提升他的学习兴趣的，而不是所有时间都被堆满、嗯、然后好像这个也是被逼的，那个又要被责骂，功课一直被追着跑。然后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哎，那哥哥嘞，哥哥也是参加我们活动很多次的，然后就说哦，那他接下来准备就是要考大学嘛，他说我看他这个样子他自己应该已经想清楚了，就是在菲律宾那边他们没有一定要考到好大学你才是有好出路的代表，因为在台湾好像大家就是、嗯、哦，一定要挤到一个好大学之后才会有一个好工作好文凭这样。他说没有，他已经想好他对机械有兴趣，然后他接下来就想要先去投入职场，然后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但我自己就觉得哇，原来一个友善的环境，然后把更多刚刚说到的那个留白的空间给孩子，孩子的学习动力就是大反转这样。然后他们甚至哦，我就说那你们会在菲律宾待很久吗？他说本来是想说一两年工作签结束就要回去，他说可是两个小孩都说我们要再待在这
啊、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是啊是啊是啊，
告诉我们真的要给孩子一点他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类似我们大人有时候太累压不喘不过去，我们就有一种报复性的熬夜滑手机。
对对对
对，那或者说我们讲很多人瘦不下来，就是我会报复性的要吃宵夜。
对，
但是当我好好的再回归现在就是说照顾自己的这些课题、嗯，当你自己的稳定，不管是各种作息，然后你有自己的真正有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做一些专注，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有人喜欢写字拼拼图，还是有人喜欢去户外，你只要有那段时间你就不需要半夜的那个报复性的
是
的东西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回归到其实大人小孩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对，
没错，
人都是差不多这样。
最后还想讲一下刚刚阿 Ken 有讲说玩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这个真的是尤其是游戏的思维、嗯、那我们最近也是深受这个感召，因为我们自己要做线上课程，然后我们也发觉说要父母花钱去上一堂有关教养的课，就是你知道吗，大家就觉得说我花钱把小孩丢去哪里这也就算了，我愿意花钱，我要花钱然后我自己要上这堂课，这个动力实在太难，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把教养做成游戏化的思维，就是说我让你各个章节有一种破关的感觉、哦、然后你会有不同的能力值的提升、嗯、然后我们团队为了这件事情还去拜读许多游戏化思维的书。
嗯，是八角形吗？
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
哦 okay、
我就觉得说天哪，你看我以前多不会玩、嗯、现在想要把玩的游戏化思维，就像阿 Ken 说我怎么能够让大家在学习或在一个专案上更愿意投入，更有脉络的有这个主动性的想要去把这些东西认识的更深入，就回归到 游戏，有回归到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懂得怎么经营一个游戏，怎么让这件事情变得，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应用真的是非常广泛，在未来小孩的时代应该是更比我们更多的这个应用。
嗯，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们切的时间点很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在教育这条路的观察发现，家长最渴望在教养上进行进修的时候就是孩子刚出生的这一段时间。
对啦，
大概在学龄前，
因为之后就觉得说交给老师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父母会成长最多的机会是在这里，
没错。
后面除非他真的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挫败或青春期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才会想说要去进修一下，不然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啊，好，赶快找个地方把孩子放着就可以了，老师就会去教他这样。但殊不知其实爸妈自己也必须跟孩子一起成长。
没错，回到刚刚最前面，对不对？ 你要孩子改变，你自己也要松动那个齿轮嘛。
对对对，
对，你不能期待就只有孩子改变，这真的太困难了。但 有时候甚至我觉得还退一万步，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改变，我相信孩子一定会改变。对，就这个东西不是，绝对不是孩子的议题，是你刚刚讲话的方式，
对，
时间规划的方式，我只要稍微做一点调整，应该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变化这样。
对，
好，那今天两位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差不多。
对啊，我怕你可能剪到五集去
我就看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好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个今天有阿 Ken 跟小鱼来帮我们做分享。如果大家对于他们的玩转学校的课程哦，还有就是寒假的冬令营也都还在招生当中，那还有一些像公文居住就是普遍平时都可以嘛，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他的官网上多了解，还有你们的粉专，对不对？然后就是有问题都可以私讯他们，那期待大家都能够加入玩转的这样一个以玩为共好的一个价值，然后我们都可以的多认识这个玩的部分，给孩子多一点的空间。好，今天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